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前一段时间我们逐条分享完了十诫。十诫是在什么场景下颁布的呢？是神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之后，将他们带到西乃山的脚下，亲自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与他们立约。这个立约的过程从19章开始，一直进行到24章。摩西下山主持完立约仪式，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然后众百姓齐声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之后才结束。这就好像婚礼上即将步入婚姻的一男一女相互表明愿意遵守婚姻赋予二人的责任与义务，订立下盟约一样。只不过婚礼上的盟约是夫妻二人在众人的见证下，在神的面前订立的，而西乃山脚下的这场盟约是神亲自与以色列人订立。那我们知道，婚约也好，盟约也好，它都是有内容的。这两年我们教会的婚礼上，结婚的弟兄姐妹会诵读一份婚姻盟约书，之后在上面签字，那上面写的就是婚约的内容。从21章开始，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一直到23章结束，这一段的内容既是由十诫的原则所引申出来的法典，我们一般称之为律法，又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内容，所以也被称为约书。这约书一上来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如何对待奴仆。为什么一上来先讲这个呢？今天我们有在哪儿看到过奴仆吗？好像没有。那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会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现在读到这样的经文，想要去理解它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是摩西那个时代啊，几千年前的社会现实。这个时空上的距离给今天的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文化鸿沟，所以我们听的时候要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穿越这个时空的努力，那就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带入进那个时代。就像我们看 3D 电影的时候要戴上专门的眼镜才能看清楚，否则就会模糊不清。所以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将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将我们带回到你与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场景，好叫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能够明白，明白之后愿意去遵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神颁布这份约书的场景。21章一节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那这话是对谁说的呢？是对摩西说的。从22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段话，然后接续下来。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百姓在哪儿？以色列的百姓按着神的吩咐做了两天的准备，到了第三天早晨，山上电闪雷鸣，有密云，有脚声，百姓在营里都吓得浑身发颤。摩西就率领着这一群发颤的百姓出营去迎接神，都站在山下。然后呢，西乃山全山冒烟，神就在火中降于山上，遍山大大的震动。之后神召摩西上山去，把十诫颁给他。摩西下山以后再把神的话告诉百姓。那个时候百姓被神降临所产生的这一切自然界的现象吓得不行，都远远地站着。然后摩西回来以后，他们跟他说， 别让神跟我们直接说话，跟你说就行了，然后你再回来跟我们说，我们都听。所以百姓们就一直远远地站着，然后只有摩西独自走进神所在的密云中。这一次呢，神又重申了不可做神像的命令，又吩咐他们要筑坛献祭。接着就把作为约书的这一部法典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前面说了，这部法典是从十诫所引申出来的。那从形式上来看，它跟十诫还有什么不同呢？十诫里面的每一条诫命都是以你不可怎样怎样或当怎样怎样这样的句式构成的。比如说不可杀人，或者当纪念安息日。这在旧约律法当中被称为绝对法，就好比父母跟孩子说你不可以撒谎，不可以打人，这个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而21章到23章的这部分呢，是以你若怎样怎样或者人若怎样怎样的句式构成的，这属于先假设一个情况然后给出解决方案的相对法，是以当时迦南地的农业社会为背景，事前所提出的一种规范性的教导。就像父母对孩子说，如果遇到陌生人，你要怎样做？如果我们不在家，有人来敲门，你要怎么办？换句话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有一点像是父母把一个孤儿领回家，从头的把人生的道理教给他，叫他知道如何为人处事一样。那我们知道父母最先教的，最先举出的情况，一定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孩子最需要尽早知道，以及对他最重要的，对吗？同样的，父母所教的也一定会反映出父母的态度和性情。那么神是如何教导以色列人对待奴仆的呢？在对待奴仆这件事上，神主要举出了三种情况。第一，2到4节，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人做奴仆，一般性的原则是怎样？第二种情况是5到6节，说的是如果奴仆不愿意离开，主人该怎样？第三呢，是7到11节，如果奴仆是女性，主人该怎样？这三种情况都是针对着有条件买奴仆的主人说的。那我们先来看对待希伯来奴仆的一般性原则。经文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这一段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是说他不用支付任何赎金。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买卖奴仆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行为。主要来源是战俘和因债务而沦落的人。旧约时代的族长们，像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都有奴仆。约瑟被他的哥哥以20舍克勒卖给了米甸的商人，被带到埃及去卖给了法老的内臣波提乏，做了奴仆。在那个时候，奴仆被看作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可以买卖，有时候甚至可以自卖。利未记里关于卖身者自赎的条例当中提到，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就是说可能有人因着贫困而卖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作为当时社会经济制度里面最底层的劳动力奴仆，他们是没有自由也不能自主的。而放在出埃及记里面来看的话，这个对比就更加强烈。 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起因就是因为埃及法老奴役以色列人，且奴役了430年。怎么奴役呢？就是让他们做苦工，严严的辖制他们，苦害他们。之后法老先是让希伯来的收生婆杀掉新生的男孩，收生婆采用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抗命。接着法老又发动埃及全民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丢进河里。那也就是说，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200万左右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200万个当时境遇最惨的奴隶。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成了神对以色列的这个拯救，成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根基。那将他们领出来之后呢？首先，神就命定以色列家中从今以后再不可有像曾经在埃及地那样的永续的奴仆。所以这里说，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利未记里说，你的弟兄若因为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主人是神自己。虽然因为贫穷，可能会有人把自己卖给别人打工，当劳动力，但那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结底是神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像对奴仆一样的任意行事，任意而为，而是只能把他们当作外人或者是雇工，就像员工一样的去对待他们，而且不可严严的辖管。因此，不论是谁买了自己的同胞希伯来人，他买的只是这个人6年的使用权，到了第7年必须要放他出去。买的时候如果是孤身一人，期满后就让他孤身一个人去。若是跟妻子一同被买，走的时候呢，这个人也可以带妻子一同离开。但如果妻子是主人给的，那么这个人的妻子和所生的儿女仍然归主人所有，奴仆只能独自出去。注意去这个字，还记得之前每一次摩西面见法老时所转达的神的话吗？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法老却不听，刚硬的把以色列人据为己有，为所欲为。但现在以色列人作为被神释放拯救的百姓，再不能这样奴役自己的同胞或限制他们的自由了，因为他们是神的产业，是神的仆人，是单单属于神的。这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解放。那为什么是第7年释放奴仆呢？这跟安息年和禧年的条例有关。利未记第25章和申命记第15章里面分别记载，他们进入神所赐的那地之后，6年要耕种田地，到了第7年，地要守安息，因为地是神的，人在地上只是寄居。第7年同时也是豁免年，债主们要向欠债的邻舍松手豁免。而释放奴仆其实也是对于债务更本质的一种豁免。到了第50年，也就是过了第7个安息年，这一年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神的心是 多么的想要给人自由。那如果主人对奴仆很好，奴仆不想离开主人和他的妻子儿女，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人。唯有出于自愿，出于爱，一个以色列人才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终身奴仆。如果有人卖女儿做婢女，通常来讲是妾，那么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第七年出去。不可出去的原因并不是为了限制她的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作为更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一个庇护，她们其实更难生存。因此神更具体地规定了主人对于婢女的义务，包括婢女可以终身得到主人的供养，如果主人不喜欢她，这被称为诡诈，就要许她赎身而不能卖给外邦人。如果是给儿子买的，那要待她如同女儿，如果在她之外另娶，主人仍需履行供养及同房的义务，不然的话他就可以离开而无需支付任何赎金。这些规定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都极大地保护了婢女的权益。现在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法令及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一上来就要讲如何对待奴仆这件事。首先，我想这关乎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关乎他们的身份、归属，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彼此，和如何理解何为人。罪人的世界，说到底是一个由地位差异和权力斗争带来的相互奴役、相互厮杀的世界。任何一个人类的社会总是存在着地位上的这样的差异和悬殊。我们看一下这两天朋友圈里刷屏的消息就知道，象牙塔里也存在着这样的奴役，而且是带着极深的恶意。以色列人他们430年为奴，对此深有体会。然而他们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从为奴之家被释放出来。提摩太·凯勒在《慷慨的正义》里面写道，只有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恩典，他才会行义。因此神一再地向以色列人提醒他们曾经做过奴仆。摩西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向他们重申十诫时，在守安息日那条诫命当中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后面15章又再次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以色列人曾经是奴仆，而神一再地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这个身份，要纪念他们是曾经是奴仆，他们也曾经是寄居的，所以让他们以此为此要来善待奴仆，也不可再使同胞永久为奴。神说，我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这一直都是圣经当中不变的待人法则。再者，神之所以一上来就要讲如何对待奴仆，我想是因为神的公义使他永远会关注不公义。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在他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上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想不只是奶与蜜、五谷与新酒，更是神公义与和平的统治带来的安然居住和真正的自由。而这种公义与和平的统治是要透过每一个有能力买奴仆的那些以色列人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神 首先将焦点放在了对社会当中地位较高的那个阶层的约束，好让他的公义可以透过富足人对于穷乏卑微之人，或者说低端人口啊的仁慈公平慷慨的对待来彰显出来。我们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的社会来看，你觉得神的眼目正聚焦在哪些人身上呢？他在垂听谁的哀求？他在关注哪些社会议题？可叹的是，以色列人虽然领受了神那么大的恩典，最终也没能向神守约。犹大国在最后一位君主西底家手下被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首领和众民在对待奴仆这件事上违背神的约。这记载在耶利米书34章啊，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后来神的审判临到，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对待奴仆这件事情上的背约，遭致如此之大的祸患，使他们再一次的沦为奴隶，使他们被掳，使他们也失去了在应许之地上的自由。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这一切的约上失败呢？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不听从神的话。虽然他们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手，但他们却没有做神的仆人，而是仍然做了罪的奴仆。所以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说不可奴役，也没有叫我们去推翻奴隶制度，或者说任何一个制度，但他却叫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而要做神的奴仆。与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做神的仆人。与从罪中被释放出来相对的，也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做神的仆人。只有当我们被神买赎回来，成为他的仆人，去侍奉他，我们才能真正的不再被奴役，也不再奴役人。为此，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就像那因为爱自己的主人而甘愿留在主人身边永远服侍的奴仆一样，委身基督，忠心至死。愿神怜悯帮助我们，不仅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更把愿意做主仆人、服侍主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一生都敬畏他。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感谢你为我们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使我们 从罪里得释放，得自由。主啊，我们今天特别恳求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若我们不能够委身于你，不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我们仍然没有得着那真正的自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实，就是我们，当我们脱离了罪恶，当我们被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仍然不是自主的，我们也没有不能够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绝对的自由，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来委身于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之上，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真正的永远的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